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论个股的话呢，表现一般，有3500个在跌，只有1700个在涨。论指数的话呢，上证指数看上去还可以，最终收盘是4014点啊，4000.14啊，这个数字看上去不是太吉利啊。那么我们之前跟告诉大家的，其实如果说听我们整体一路听过来，你应该能知道，在前面的这一段里面，我其实告诉大家是什么呢？说你看啊，这里好像看上去突破了，但是其实不是真正的突破。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你看指数向上突破了，指数站稳4000点了，所有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假象。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权重股，比如说通过一些银行啊、农行啊，对吧？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品种，把整个指数给拖上去。看上去呢好像是在4000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像深成指啊，其实表现并没有这么好，而且呢是持续缩量的，因为它整体的这个指数的表现和整体的量能呢是基本匹配的。像包括说中证1000和国证2000今天跌了 0.7 左右，那么它和整体量能呢也是基本上是匹配的，就是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正常应该是持续缩量的，这是肯定的。然后并且呢，赚钱效应呢会随着它的量的减少而逐渐的减少，赚钱效应会随着量的逐渐增加而增加，那这个一个过程呢也是比较正常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能被这个上证指数给迷惑了，就是会给你一种冲劲，就会让你说在这里你看突破4000了，要不要冲进去啊，对吧？要不要迎证转账啊，把家里钱再搬进来啊？其实是暂时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啊，因为它的量是它的真实的东西，价格是量的影子啊，所以说价格在往上跑的时候，你看到量在往下跑，其实你也能感受到说在这里9月份啊、10月份啊，包括现在11月份，整体的难度其实要比之前来的大得多了啊，也并不是说指数看上去这样子，说你看今天指数就没跌，对吧？跌了 0.07， 几乎没有跌，但你一看这边的一个涨跌比的状况，就知道并非是这么回事。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现在的行情呢，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清楚啊，就是以这个20年，就19年到21年的牛市，就结构性牛市来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说它无法形成这种全面性牛市，就是暂时无法形成全面性牛市的时候，它会以什么样的节奏去展开，这样一说呢，大家可能心里就比较清晰。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在近期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还是这个国证价值，你会发现今天还有新高的，一路是上涨的，所以说往价值方向去呢会更好一点。当然了，这个里面像银行的权重也比较多啊，所以说银行涨了啊，它也会表现会更好一点。不过呢，在一众指数当中，它目前为止表现还是最好的，就是你可以去看和其他宽基比，像科创啊什么，对吧？科创这里有点跌漏了啊，就你看这个科创100啊，已经把这个60日线给跌漏了，但好处呢是60日线是向上走的，它并不是向下走的，所以说这根线跌漏了，对它来说还是短期还是有支撑的。它只要不出现说类似跳空，然后中阴线不出现这个呢，不代表是突破啊。所以说很多人一看，哎呦，哪根线给跌漏了，或者怎么样子，就比如说像这种大阴线一跌，咵一跌跌到20线，跌破了呀，那好像走坏了啊，并没有啊。其实它仍旧需要一个过程的，这种时候走出来的这个头肩顶啊，我们说。普通一点就头肩顶，然后另外一种做法就三尊头啊，差不多的啊，类似这种，这个不是顶啊。我还是告诉大家，给你看到的这个头肩顶不是顶啊，只是对于说这一段行情来说，这里12345，然后它开始走 A B C， 就特别要注意这里不能出现带跳空的这种中阴线。如果出来的话呢，那它要针对这一轮，就至少说从这个点起点到这个点结束的这一轮上涨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就比较难受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点特别要注意，就因为现在呢它其实如果说你抛开均线不看，它其实是在这里整理，看到了吧，还有两三天时间它就要在这里要选择方向啊，向上还是向下。那么最好的话呢，它如果说要向下，它不开中阴线没有跳空什么，就是它缓缓的往下走， 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它走的是一个偏下降楔形的这种图形，那这个是没关系的。就如果说真的是这种缓缓的慢慢往下走，就形成这种偏阴跌的这种状态，那么它的量呢会快速的缩小，缩到差不多了以后呢，哎，它又上去了。所以说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把这个看得特别的重啊。过一会儿我跟大家回顾一下像上一轮的这种结构性牛市，你就能知道了。就是千万不要就看着，因为你看不行了，是头了啊。那另外一点的话呢，要跟大家讲的，因为它到了第一个指数，其实如果说它不上去，不给4000点，它如果说就在真实的一个点位，比如说就在3600-3700去晃啊，其实呢可能反而说效果可能反而还要好一点，因为到了4000点呢，大家会有一种因为指数的关系会位高，你会觉得它高了啊。实际情况下，以纯论赚钱效应的话，指数跑到这里4000点了，还不如这边的赚钱效应来得好，就是还不如这一轮，就是从这个就是2019年过来的，甚至不如这一轮赚钱效应来得好。就这一轮过来啊，整个这边从2700一直到4000点是不如这边从这个2500大概到3600左右，其实是不如这个1000点的赚钱效应好的啊，这个是事实，大家可以去拉中位数看，你就能够知道这一轮要更好一点。这一轮呢看上去就很极致，哈哈，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说到了这个4000点呢，虽然说很多的股票其实还是躺在地上，你说我没涨过很正常，有很多都没涨过，但是呢依旧大家会觉得说，你看这个指数已经4000点了，对吧，这个点不低了，你要说指数呢这个点是不低了会有一种就是一种位高的一种恐惧感会出来。另外的话呢，原来的一些非常好的好听的一些故事，像人工智能啊 AI 啊，现在在海外的话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利空消息会出来，然后做空的呢也开始做空 AI 了，对吧，然后其他有一些呢说的很牛的公司突然发现没挣钱，对吧，像 OpenAI 它这个三季度的话还亏了115亿美元啊，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这种美好的想象似乎在当下来看的话似乎没有那么的好，就他许诺你的所有的东西似乎一个都没有达成，他说给你买个1克拉的大钻戒，对吧，要给你买5斤，要买到100克200克，有没有呢，好像没有。他许诺你的大 house 有没有呢，也没有，好像什么都没有。突然之间发现他身上还有一堆负债，这个时候心里的这种崩溃程度会是比较高的，因为他明明长得这么帅，对吧，看上去明明有这么又有干劲啊，看上去又是比较干练的一个人，能力也很强啊，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结果。所以说这个是就是会让大家会心理上会产生疑虑，也是说为什么在这一轮里面科创啊会连续的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回调的结果，因为它本质上还是跟全球是出现一个还是联动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这种行情就是到这个，我举个例子啊，就大家就可能会更加清晰一点，就像大家一起亲朋好友在一起比如说亲戚一起吃饭啊，一桌啊，10个人、12个人聚在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呢，服务员呢一道一道菜上来，你现在吃了这道菜觉得不错，那道菜觉得不错啊，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啊，推杯换盏，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桌上的菜呢都吃光了，刚好吃光了，他上菜速度特别的慢，突然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话题呢也暂时在这个地方暂时终结了，这个时候会陷入什么呢？尴尬。所以说这个行情呢走到这个点呢就是类似这种环境啊，大家菜吃完了没有了，后面新的菜呢还没上来，又看上去挺尴尬的，又没有新的话题可以聊，然后就显得就大家互相之间会感觉就是有一种这种尴尬感就会出来。所以说类似这种状态，但是的话呢其中某一个人呢还在一直在说啊，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在长篇大论的这么在喊，所有人呢都安静的看着，大概是这种结果，你仔细看想象一下就知道。所以说大家整体的气氛呢这个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是这种。所以说明白这个就知道，但是呢他是不是说这个宴席结束了呢，这宴席没有结束，后面突然之间发现他是因为出餐卡单了，后面的话单子又来了，然后呼啦呼啦后面上菜又来了，又有新的故事上来了，这次上来的是什么呢，是比如说是大龙虾，是大鲍鱼后面还会有啊，但是呢只是说短期来说在这里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尴尬啊出现，因为这是 AI 的发展到了一个不是瓶颈期，而是现在它正要大发展的时候，就像是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也许说一个男孩子他挺优秀的，但是呢目前为止他还需要借着债 去开一个公司或者什么，你感觉他身上都是负债，看上去好像他许诺你的东西好像也做不到。实际情况下呢，他正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后面的话呢，他一年两年他这个债都已经可以还掉了，还掉债以后后面就是赚很多的一个时候了。所以这个 AI 呢现在也是处于这么一个过程，就发展到一定时候，你发现了就其中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像基建是不够的，像美国那边基础建设是不够的，然后电力是不够的，就之前的话电力还够，因为之前发展到一开始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么多，后来的话当规模再大起来发现我后面需要基础建设去配套了，暂时来说是做不到，就是再像之前一样的狂放的一个发展了，那么后面的话短暂的会有个停顿，然后重新去整合所有的资源然后再往前走啊，所以说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也是使得说整体一个股票就会偏弱一点啊，就是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像今天涨的板块，那么昨天跟大家讲像医药啊什么啊，它慢慢可能会拐上来，你注意啊，因为这医药这个均线啊，那1、2、3三根均线已经并拢了在这里，然后这里呢还有点微微的有点放量的，对吧，这是一根量，这是一根量，所以注意医药能不能在这里拐上来，很有这种可能性的，就是因为资金开始从一个点朝外扩散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然后另外呢就一些涨停板呢，我们看涨停板今天也还是挺多的，但是集中在还是 ST 涨停板特别多，有10来个20个涨停板，然后一些垃圾股涨停板还是比较多，那主要是市场情绪这一块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是一些昨天跟大家讲的一些连板票啊什么啊，其实都还可以。这里呢就属于你要去看，就是我们判断啊，就是今天盘中告诉大家判断说基本上今天出现低点以后，后面两天或者两三天整个科技股可能会回流，回流的话呢主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是注意什么呢，因为现在量只有这么多，你要让它翻出花来还挺难的，一共只有 1.9 万亿的量，所以说你第一个首先需要看到银行，就是如果说像这种农业银行啊什么，它是不是会出现资金的一个松动，就是它是不是在这里啊比如说出现一个涨不动或者轻微的一个回调啊，不需要它跌多少，现在我们也不求它跌多少了，这个是已经挺无语的，就看到这种东西它能不能稍微对吧正好一点，稍微正好一点，像中石油这种熊股它能不能稍微正好一点，就是稍微回调一下子，然后并且呢像这个像和富中国啊类似这种板它已经到现在12天11个板了，这个是目前市场短期的一个绝对的市场龙头，那这个不要觉得这个市场龙头它涨一定是好事啊，不一定的，因为它这个会让整个市场它会资金就是一些比如散户资金啊或者什么会往这个方向去倒，就会往纯投机的这个方向倒，那么你科技这边毕竟你还是带点逻辑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逻辑的对吧，那你那个要起来你就必须要等到这个和富中国明天如果说灌下来，好，如果说在这里出现震荡或者灌下来龙头首阴，那你这边科技就会有喘息之机，因为其他东西才有机会起来。好，那看一下板块，板块今天的一个情况是这个科技继续是回调，其实近几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天科技回调的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到一定程度继续再往下跌的时候，我们短期之内至少在短期之内就不应该继续再看得特别特别空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今天开始跌的，它如果看近十日的话其实已经跌了很多了，你们看到通信设备跌了11个点了，这已经很多了，这一批其实跌的挺多了，那么当然了它也是在整个市场当中目前为止其实论业绩啊成长性啊还算是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族群，正常来说会有个反弹，反弹以后呢它还正常来说还会回落，就是它已经跌了一段了，这里杀了一段了，它会有个反弹，反弹以后呢还要再回落，因为公募基金等它把仓位调完都要把这个东西再砸下去一点，所以说自己注意啊，这边会有个反弹，就我们关注后面两天时间会不会有这个反弹出来，然后银行呢回落一点，这个两端的这个杠铃策略呢就会往这个橄榄球这边再重新再汇聚一下。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有这个小作文的，因为毕竟在这个里面看到通信设备，我们看今天通信设备是红的啊，那为什么通信设备红了呢，这因为有一个小作文啊，就是说这个光模块涨价了，说因为他那边急得不得了，这 1.6T 的光模块涨价100美元是这个，然后因为一个小作文它也容易拉起来啊，所以说到底啊，大家对于这个板块或者什么其实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残留的情感其实还在的啊，就是稍微有点小作文就可以，那其他的呢主要是整个市场 人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想法其实已经比较紧张了。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里面，像今天电气设备跌了三点几，你看啊，这跌的挺凶的啊，不是一点点，跌的特别凶，就全部是光伏的大跌。原因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谣言，就是说多晶硅的收储平台说黄了或者怎么样子。那这个大家看啊，这个都是谣言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金澳的董秘说反正就失败了，然后说下游扛不住了或者怎么样子，说这个直接说平台黄了，然后后来呢又出来解释说，哎，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反垄断过不了，成立了几十家公司也运营不好，然后被说成是这个收储黄了啊，不是说收储黄了，然后这里呢也辟谣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毕竟涉及到就是国家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你说反内卷，然后你直接说这个黄了，其实也确实是不大好。但是呢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你就算说你十几家二十几家公司最后合到一起说成立一个联盟，然后大家说反内卷或者怎么样，难度也挺大的。为什么？资本市场都是挺残酷的，因为你一条路上小学的门口我们烧一烧淀粉肠，对吧，就做淀粉肠的生意，你一家店有一个摊在那边日子挺好过的，一变成十个摊了日子肯定不好过了，到最后一定会有人走的，就有人说最后没生意了，对吧，你大家互相之间内卷，说你多少钱，对吧，你两块钱、啊、我只要一块八，你一块八我一块五，一块五一块，然后我一块钱买一根还送一根，然后再送你一个小玩具，对吧，这样子这个卷到最后，那有些商家就不干了，那再干下去没意义了，这个时候会有出清，不是说把这个十家摊头然后大家说老板坐在一起来大家聊一聊，大家都不要把这个价格啊降得太狠，大家都索性恢复原来的两块钱，不是这么回事，恢复两块钱大家有可能说只是说延续一下自己的续一下命吧，就有一些你稍微做了一点的生意好像能吃饱，就勉强能够说过活吧，不是吃饱了，勉强能够过活，甚至就是要饿着肚子，只是说活着维持了生命体征，仅仅如此。那大家都是这种状态，你说能出清吗？出清不了，就要有人走掉，就要有人走掉，到最后说只剩下两个摊了大家维持了一个动态平衡，都是这样子的。不要说是这种光伏了，你就说像那个就是那个叫就网约车网约车你仔细看，就24年到25年的话，其实就今年啊，然后包括24年年底四季度过来近一年时间，网约车的这个数量其实已经减少很多了。为什么呀？原因就是它不赚钱，不赚钱它就自然出清了，就有的人就不开了，因为再开下去发现累也非常的累，但是最后也赚不到什么钱那就索性不开了。但有的人觉得说这点钱自己还要再扛一下，那最后他就一部分人离场了以后，那其他的呢会日子会比原来稍微好过那么一点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他都会有这么一个出清的过程，你不让他出清，所有人大家都绑在一起，绑在一起怎么办？你一起死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讲说，如果说你去看反内卷，锂电池其实要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不单单是储能啊，因为锂电池它的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不仅是国内，像国外其实需求也挺大，我们国内需求也挺大，因为它毕竟说对标的是新能源车，新能源车渗透率还在往上走，然后它需求端它其实差别不大，只是前面可能产能扩得太快所以说出现了一波特别明显的一个回调。那这里的话呢相对来说比光伏要好，但光伏呢现在需求不是那么好，因为真正要说需求比较高的主要是欧洲啊，或者说美国，但美国它没买咱们的，如果美国能买咱们的，那需求一瞬间就上来了。但如果就我们国内去做呢有很多店也笑纳不掉所以现在这个是非常尴尬的，就不是他们联合起来的问题但我这么说好像也不大好，反正反内卷按照国家的说法，反正反内卷肯定会成功的，反正你信就行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搞笑的一个梗，就是这个副主席李明说坚决防止市场大起大落急涨急跌又提到了这个话。这个话呢其实容易勾起大家的回忆，大家回忆呢就是会想到以前那个光头就跟你说要这个是2021年的12月30日的时候说要坚决防止大上大下急上急下，当时大家还 P 了个那个图的，下面还有个文字呢是防止大上大下急上急下。然后你仔细去看21年过后的这个状况，情况就不是太好。他在哪里说的呢？他在这里说的。你说光头一定是坏的，好像也不一定坏，他已经告诉你了，他提示你了，告诉你坚决防止大上大下。你说到底啊，你就是说我们立块牌子不要随地大小便，那说明这个地方怎么样， 说你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要有人过来随地大小便，就是这个，你就不要随地吐痰，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有人吐痰，或者说马上就有人要吐痰，所以说你才会要写这么一个禁止怎么样子，对吧？禁止随地吐痰，你要防止大上大下，说明这里可能会有大上大下的这种波动的因素在里面，不代表说一定有，但是会有波动因素。然后他光头一说，然后就夸夸夸的这种跌，那么跌死人了，是吧？这个特别可怕。那在这个点突然之间他又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又一出来呢，所以说就导致了这个下跌。这一轮又出来这么一句话，让人感觉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啊，又勾起了大家不大好的那种回忆啊，所以这也是个梗啊，就是我们这么看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给大家搞个图啊，就是说上一轮牛市的一个轮动，就是我们能知道我们现在牛市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一般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一轮比和上一轮的这结构性牛市非常类似的一个点是，它不是全部在涨，它只有一个方向，比如说像 AI 算力相关的在第一轮里面是最强的。所以我们看和上一次对比呢，比较类似的就是什么呢，是疫苗指数，就是这一轮就绿色的这根线疫苗指数，当时在20年的7月份对吧，五月到七月之后啊，它是远远的超过了所有的指数，就所有的不管包括新能源、白酒、有色、半导体啊，其实它都比他们强，甚至在最后它冲顶往上冲高的时候，其他的一些板块是低头的，就只有这个东西是好的，其他只有因为当时不是疫情嘛，只有和这个疫情相关的是好的，其他东西通通都是低头往下跌的。你仔细去看这里它都是往下跌的，它并没有说因为这个上拉而持续上涨，而是他们出现了一个虹吸，资金的虹吸就全往一个地方去了，拥挤度是最高，然后逐渐出现瓦解，就到一定程度说疫情是没有结束，你说疫情还在，或者检测需求还有，各方面都有，药的需求也有，但是呢它实实在在在这里筹码出现了一个瓦解，因为冲高就加速以后，我说的所有的加速段都会被吐掉的，对吧？然后它出现了一个瓦解，瓦解的过程当中呢，整个市场其实论市场呢它是有回调的，但是其他的个股包括其他的板块其实回调是有限的，就是你仔细去看像半导体也跟着它一起回来了，跌了，但是跌的多不多？不多。其实这个现象和现在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包括有色也跟着回调了，多吗？回调的不多，因为本来就涨的不多，你要让我跌多少也是有困难的。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其中的一条，比如说白酒指数，就当它回调以后，这个族群回调以后啊，这里有一个反向的一个动作，看到吧，之后再回调，就这里因为它还有震荡的，它有个 ABC 要走完，走完了以后，然后之后再往上涨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一个到了20年的11月份到21年的这个1月份左右，其实它的一个风格就出现了一个变化，风格就转为什么呢，黄色的是最强，就是白酒是最强，虽然说当时还是处于疫情期间，但是的话呢这个白酒指数偏价值的他们就变成新的一个领头羊了，就不是讲原来的故事了，又讲新的一个故事了。那这个故事呢也是在一个碳中和的环境当中，也是还在疫情的环境当中，他们相关性呢都是有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稀缺或者怎么样，然后逐渐说等到这个白酒这一轮啊短期见顶，然后回落，全市场开始回调，回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之前没有涨过的有色金属的啊，它是反向动作的，看到吧，它是一个反应，所以说有一些的没涨过的，你说现在就像现在的行情，你说也是没涨过的怎么办，就是不是说市场一个调整了，然后比如说啊，举个例子，4000点如果跌到了3700怎么办，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要太放在心上，因为本来没涨过的它也杀不了多少，不要老是盯着自己手里面那两个钱，没有多少钱啊，说到底大家都是老百姓，没有多少钱，就这么多，你进来市场的第一时间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准备最大能承受的风险是多少，而不是进来以后说我准备赚多少钱，当你踏进澳门赌场的那一刻，你脑子里想的是我进去马上大展拳脚要赚多少钱了，甚至说你看我每个星期都在这个里面赚钱，哪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你又不是开赌场的，你是赌客，赌客进来的话大部分都是消费掉的，输掉是正常的，对吧，你心态第一个要放稳，然后慢慢的再来，因为我们这个做投资我不是真的赌博。好，所以说我们继续再来看，等到第三轮的时候你发现啊，白酒啊继续在强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它有一些东西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这一轮走到顶了以后，当白酒再次出现回调的时候，你会发现蓝色的线就是这个半导体啊，就是一个逆势的一个状态，就是它又换新的主题了，就半导体和这个就是新能源啊，就是当时的光伏啊、风能啊，啊，他们表现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呢，又再次切换了一个主题， 你就发现就是它的一个轮动的速度啊，它一次两次啊，这里其实到这里有第三次的一个轮动，甚至到这里出现第四次的一个轮动，就是到最后新能源指数是跑到了最高。然后到这个点是2022年的1月，就是防止大上大下，这个急上急下，然后就啊就大下急上急下，就这种就出来了，就是所以说这个图我们也能明白，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处于的阶段是什么呢？其实是这个阶段，明白吧？因为当时最就这一轮里面，如果说你手里拿着是只有 CPU 类似或者算力的，那它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之后其他的呢，其实一般性，特别的一般，也是大家感觉到说这个牛市不是那么牛，含牛量没那么高，甚至感觉上去带那么点点熊啊、都有这种味道，这个牛头熊身有这种味道，就是因为是处于这个阶段。然后之后的话呢，它还会，如果是结构性行情，它会分几次的，有不同的东西会登台亮相，会给你演绎出不一样的故事啊。这里也许是个爱情故事，也许这边是一个这个惊险的这个冒险故事，都有可能。对吧，到这边是告诉你一个科幻的故事，都会有，但是它一轮一轮的都会上去，总趋势呢都会是向上走的，总体的趋势是向上走的，涨得多了它就会回调，对吧，涨得多了就会回调。所以这一轮呢，像光模块呢，它包括其他的，它不像这个绿色线，其实它更像这个黄色的白酒，在整个这一轮当中它走势会更像白酒一样，因为它会贯穿整个这个就是 AI 的这一轮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扩产的一个周期啊，都会在这个里面。所以明白这个东西就能够知道说啊，现在行情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如果说你手中持有的一些标的啊，本来就不是很高，本来估值就不是很高，前景还可以，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放着吧，也不会怎么样，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呢，现在的话呢，就也已经处于一个就是科技股已经跌得七七八八了，短期第一波跌得七七八八了，它要如果要掉下来，也许是骗了，它会有个反抽。那即便说这里要跌破。跌不跌破它也会有个反抽，它有个反抽反弹，反抽反弹以后然后再往下，它有个过程的，它不是就这里就不行了，说有很多人一看说哎这不行了，这个要这么跌，开玩笑，就纯开玩笑，这是不可能的，知道吧？好了，那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新闻了，我们继续现在维持11月份的策略，就是搜打撤啊，搜到一些好的一些题材，或者说一些题材回落了，回落的多我们也可以稍微进去搞一搞，然后进去搞一搞就打，对吧？打进去试试看，然后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们也要撤。就是如果说抓到一个是一个，你抓到两个点都是划算的，抓到十个点也划算的。不行，稍微受点小伤，出来就出来，知道吧？短线现在没办法，只有这么多量，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